晚上我们一同来读《西米记》第八章。
你第七章读完了以后啊，放了好长一阵子假。今天看一下日期啊，现在已经隔了快一个月了。想想离《西米记》读到这里啊，好像也是刚好告一个段落。到第七章为止呢，那个城墙哈、已经建成了，而且许多的问题都在那时候对付。所以第八章开始呢，好像这个整个人物也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看见了原来以斯拉记的这个主角啊，其实在这里呢也重新出现。所以我们记得以斯拉呢是在西元前457年的时候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尼希米呢是在43年之后，444年的时候呢，回到这里来。那么相隔这十几年的中间呢，我们看见以斯拉是带着百姓一同在这百姓建完了圣殿之后呢，他来这个教导他们明白神的律法。而到了尼希米的时候呢，好像那个回归的人呢、又处在一种非常这个艰难痛苦，而且遭受仇敌欺压的情况啊，所以神感动尼希米呢，回去要重建城墙，要使他的神的百姓呢有保护。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城墙建完了之后，耶路撒冷城呢又成了一个有门有墙这样的一个城啊，所以好像神的百姓呢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居住啊，而且呢他们也有这些门可以出入。好像代表着他们与神之间的这些经历啊，可以从这些门呢，很多一样一样的来经历神的丰富啊，是经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还是感觉呢，哎呀，现在这个百姓是很在一个很不错的情况里面。但是呢，这个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知道啊，光是这个城墙的建立啊，百姓得着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呢，还不够。因为在外面我们能够拒绝仇敌啊，能够把世界隔绝在外，但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呢如果不丰富啊，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活，那么百姓呢仍然没有办法真正照着神的旨意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呢，尼希米就把这个以斯拉请出来，而且以色列人呢他们众人又是如同一人啊，来一同来要听神的话语。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他们众人如同一人的时候呢，好像那个光景立刻就显出了一个非常荣耀，那个大的复兴呢就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啊，在神的面前有同样一个心智，有同样的渴慕，这是得神祝福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好像从尼希米和以斯拉的这个屁大来看呢，我们看见一个好像在恩赐上一个非常好的屁大啊，因为尼希米呢他实在是一个好领袖啊，他带着这个百姓在52天之中呢把城墙建造起来啊，他呢又是这个在百姓中间能够处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他晓得呢以斯拉是有神托付给他的那一份特别的职任，所以呢他愿意那把以斯拉找出来呢一同来配搭，叫神的这个百姓呢能够在各方面呢得出供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在配搭上的一个非常美的表现当我们再回想一下他们两个人被神拣选的过程呢，我就感觉到说，哎呀，神真是很会选人因为他们都是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时候非常受王的重视尊重。以斯拉呢，这个每一次这个王提到他的时候都是说这个以斯拉那个文士是一个非常认识神话语的那一位那个尼希米呢又是帮王做纠正的最能够跟王这个交心，能够谈那个谈出心中的这个事情这两位呢同时被神选中都是在这个王的面前有这么好的名声跟这个位置，但是呢他们却又是同时呢都是完全向着神他们的好像他们得着那些机会呢也是为着这一天呢能够来服侍神的，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哎呀特别宝贵这两个人呢能够回到这里一同来恢复神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旧约神向百姓做工呢，已经到了最后一次。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复兴，就是在旧约时代的最后的那个复兴了啊。因为呢，那个再往后那个现在444年的时候啊，到了那个400年开始呢，往一直到主耶稣来呢，神就没有再兴起任何的先知啊，没有再有任何的复兴。所以我们就特别感觉到说以色列百姓的重新两个领袖不同的恩赐，他们的配搭带进这一次呢非常美丽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光景啊，感到非常的宝贵。这也是神在这个末了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勉励。虽然我们呢好像就着整个启示整个预言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也是一直朝向最后我们的主第二次来到地上这个光景但是呢，神还要再如同旧约向他百姓施恩这样，还要借着我们的同心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带进复兴。那么在这边我特别感觉到说，当以斯拉对百姓们说话的时候右边站了6个人然后呢左边呢站了7个人这好像让我们感觉到他们那个，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是从哪些支派出来的，但是好像呢这个12支派之外又加上一个好像这个是那个非常真是非常的丰盛，超过他们的这个代表的人数使得这个以斯拉呢在传讲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那里这真的是会得到非常大的鼓舞。我觉得好像这些话语的指示当他们要向神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呢，好像一方面呢是神的百姓的渴慕把这些话吸引出来，一方面呢是那些同工的这个弟兄姊妹呢实在是非常的扶持这就叫那个做工的人呢非常的有胆气他所说的话语呢是非常有能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那个在后面有非常美丽的表现，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听见这个律法书上的话呢，他们都哭了他们都哭了。那我在想说那个那里那时候有7天的时间那么可能他们头一天开始就哭了因为呢，那个从以斯拉这位文士对神的认识他在主面前的那个生命的光景，那么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呢，一定是很扎心的我们想想看。那个以色列人现在所处的一个光景跟当初神给他们列祖的应许是完全是不可不能够相提并论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如今呢好像独入空了在摩西的时候呢，他叫这个以色列人呢6支派站在这个巴路山有6支派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一边呢宣告那个咒诅，一边呢宣告祝福，好像呢他们那个神的福神所给他们的应许，说叫他们呢如果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呢，就在列国中居上不居下，那个作首不作尾。他们现在好像是整个翻倒过来了，那么所以这个百姓们呢，他们觉得哎呀这是受责备那么想到这个旧约的先知们，一个接一个的被神差遣过来。向他们呼求，叫他们离开偶像叫他们全心的仰望神，但是呢好像以色列人就是没有那个心愿，没有那个力量，以至于呢他们今天落到被掳的光景，只有少数人回到这里来，还要遭受到仇敌这样的欺压大难凌辱，所以他们的心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非常的那个羞愧，所以他们就大哭了。所以但是呢感谢主这些以斯拉尼西米还有这些领袖们，他们安慰百姓他们说呢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那个有些圣经翻译说呢这一天呢是对耶和华来说呢是圣的，是我们神分别为圣给我们与他的亲近的，所以这一天呢不能哭还劝勉他们要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然后呢没有预备的人呢通通都要给他们送一份去，叫百姓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得到丰丰富富饱饱足足的所以后面呢在12节那边他们就说众人众民就去吃喝， 也分给人，然后就大大的快乐，并且呢，他说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啊，我读的时候呢，发现啊，这里不断的提到那个明白这两个字啊，好像从开始的时候那个以斯巴就是叫那些呢听了能明白的人都来，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些立位人还有一些领袖们啊，他们呢就使百姓明白啊，然后这些百姓呢他们又能够清清楚楚的念神的话，然后明白了。所以到这里呢，他们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神每次哈、在他们神有所教导的时候，总是带着非常多的勉励，非常多的安慰。即使在他们光景非常软弱的时候哈、这些话呢，那个神都还是给他们的。所以先知的话语每次总是有责备啊，有警惕，但是呢，总是带来很大的鼓舞啊，给他们在后面呢还是有盼望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快乐起来了。那么后面就讲到他们什么祝棚节啊，书上提到说呢，从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啊，以色列人中没有这样行的，于是众人就大大的喜乐。我们晓得那个从摩西啊到约书亚，这是可以说是律法的开头跟进入迦南的起步。那么这么长的日子里面呢，虽然中间有过许多的复兴啊，比如说建造圣殿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得到非常大的快乐，但是呢，好像这个时候圣经的描写说呢，他们从前在祝棚节里面的快乐都没有这一次来的大，可见的啊，那个神啊，实在是爱他的百姓，啊，在这个以色列人最失败的时候，在神工作要结束之前，还给他们这么大的赏赐，那这个祝棚节呢，提醒他们，真是他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都是做客人。我们就是居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啊，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离开它，我们就以我们的神永远的同住。所以在祝棚节呢，要么让我们感觉到如同客旅在地上，一方面呢，又吸引我们的心呐、能够完全的住在基督里。我们每个时刻总是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满足，作为我们的快乐。所以我就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谈到以色列百姓在神的恩典中这样子一直的过来，在这个时候呢，神使他们在这里享受前所未有的祝福节的欢乐，给我们真是极大的一个安慰。我们很盼望说在我们读来之前呢、我们还有这样的聚集，我们还有那个甚至于每日的聚集啊，我们都能够说，哎呀，我们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大家都喜乐，大家都饱足，是吃肥美的，喝甘甜的。
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在旧约历史里面呢，最后这一次的复兴运动，它也和以往的一些复兴运动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复兴运动里面有恢复的工作在里面。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看见很多次的大的复兴运动，那有的复兴运动呢，只不过是人情绪上面的爱主的感觉上面的一种激动啊，那么好像里面呢没有太多恢复的东西。那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个大的复兴运动里面呢，我们看有很多东西被恢复。所以在第七章开始，当城墙被恢复起来的时候，那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在那里。那这个城墙一被建造起来之后呢，我们看见到第八章这里的时候呢，那么立刻看见主的话语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得到尊重。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个复兴的之后应当有的这个结果，就是百姓的心呢开始爱慕主的话语。我们晓得什么时候呢神的话语得到尊重的时候啊，那个复兴的果效就更加强。那么什么时候呢神的话语一生效的时候呢，那个祝福就变得更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百姓们呢请了文士以斯拉呢来这里读主的话。 好像我们读整章圣经的时候，好像开了一次特别聚会啊，并且都在七月，这个在以斯拉记第三章里说，他们那次曾经也有过一次的聚集，以色列人从各城里面聚集，讲到众人如同一人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又有这种的情况出现啊，众人如同一人。这个众人如同一人呢，那这就告诉我们哈，这个在这个复兴的里面呢，神使他百姓们的心思上面呢，变得同归于一，并且在行动上面呢，也变成同归于一。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明白。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么多的人变成一个人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现象啊？我们知道，在经历上面来讲，可能我们还不大能领会。这个众人变成了一个人啊，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他们在心思意念上面的同归于一，这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在教会侍奉上面呢，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在思想上呢，那么达到同归于一的时候呢，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也是非常美丽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要追求所谓的 same mind， 要追求相同的意念。今天我们看见各地的聚会，有的时候人很多，但是呢，很多人有很多的意念，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在一个屋子底下呢，那么大家聚在一起，对吧？或者在一个制度底下聚在一起，或者在一个团体里面聚在一起，因为怎么那个还不叫基督身体的出现。什么时候一有这种众人如同一人的光景出现的时候呢？因为怎么那就是身体，那就是在新约时代中所讲的身体。教会最美的光景就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众人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那是真正在宇宙中间最大的一次合一，是永永远远的一个合一。那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的见证里面呢，什么时候能出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那都是教主的心最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说我们不是追求我们个体的发展，我们要追求身体的发展。只有身体是属神要得着，就把我们一个一个人拯救出来回来没有错，但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呢？把它带到一个合一的一种地步的里面。那这个合一呢，绝不是外面的拼凑的啊，这个一就是一 ，oneness 就是 oneness。那么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你看见他们因着城墙被建立啊，又出现一次这样一种美丽的光景，众人呢一同聚集，聚集在哪里呢？聚集在那水门前的宽阔处。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啊，那每一个门呢代表一个属灵的经历，那这个水门呢，那是代表着丰盛的生命啊。那我们知道这里它当然有一个用意的，可能水门前有个很大的广场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圣经这样的记载就是说呢，当你要摸着主的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一定是在生命的警戒里面，不是在头脑的知识警戒里面，一定是在生命的警戒里面。所以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呢，这里有很美丽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那么他们请这个文士以斯拉来啊，把那个律法书带来。当然根据圣经的学者们的研究，有人说这里呢可能带来的是摩西五经，也有人讲说呢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读的是生命记。不过我想圣经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啊，只是读经人的一个推测，我们不去管了。我反正我们知道主的话很重要啊，把这个圣书带来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神的百姓要求以斯拉把这个圣书带来。那么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关于摸到主的话语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这里对文士以斯拉有特别的一个称呼，一个称他的为文士，另外一个呢称他为祭司啊。所以这里呢，以斯拉呢是祭司又是文士，是文士又是祭司。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祭司，你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文士。 所以呢，读圣经的意思说不能呢撇开侍奉啊，那么专一的来研究圣经啊，这样的读法呢，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文士，但是不会是最好的文士，一定是一个好祭司才会是真正的好的文士。就是说呢，你读主的话语是跟你的侍奉跟你的经历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呢钻在学校里面去读了一大堆的知识道理啊，用来服侍神的百姓，这是不行的，一定是要啊要有祭司啊，是祭司然后呢才会成为好的文士啊。所以圣经的话语呢，弟兄姊妹们，是跟着我们的经历走的啊，对主的经历有多少啊，你侍奉主的经历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语的开启就会有多少。不然的话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启示的总是超过了啊，超过，那就变得啊非常的不实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侍奉主呢变成专讲道的啊，到处去讲道，他也不摸教会的事，也不也没有配搭服事，整天在家里读读了圣经，就是到处去开特别聚会去讲道。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样的讲道常常你会看发现讲得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就是说什么非常的理想，非常的理想，但是呢不实际，不实际。你听起来说你一听那个道就知道他没有实战经验，他没有真正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的那种的经验。就比方说有人讲爱的时候呢，一讲那个爱呢，啊，那讲的那个爱，那个你就晓得那个那种是什么，没有真正跟人家摩擦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文士以斯拉是个祭司啊，所以这里哈讲得非常好。这个圣经呢，就有的英文翻就是 the priest the scribe 啊，那就说他是标准的祭司，也是标准的这个文士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你不可能像一个人，今天诗人所讲，你钻在象牙塔里面去研究圣经啊，那能研究出神永远的旨意出来，不行。你必须要和神的百姓连在一起，必须要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从这些人身上来学。所以呢，以斯拉呢把那个律法书就带来了，他这里特别讲说呢，带这个七月初一日把那个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的，那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感谢主，这里说给我们看见他把这些话呢是释放给那些怎么样有耳能听的人啊。所以在末了的时代啊，圣灵在教会中间一个很大的呼召啊，就要叫我们做什么，做有耳能听的人啊。圣灵所说的话我们要做有耳能听的人啊。今天我们发现很可惜，就是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语好像因着没有能找到一些真正有爱慕的心啊，所以很多时候主的话呢释放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般的百姓呢，他们为什么能成为一般能听明白神话语的人，我们知道这跟他们前面一段的经历有关系啊，他们曾经有一段跟随主的经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圣经的话语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呢，那就格外的显出那个果效。我曾经讲过啊，这个每次当我读这个穆安德雷弟兄的这个《基督的灵》这本书的时候，我深处都有一个感觉啊，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们有一般的人，他们能接受这些深奥的信息，因为他那本书啊，每一篇都是一篇道，是讲给一些人听的。弟兄姊妹们，你去读啊，到今天你坐下来读，你还不大容易明白。那么当初呢，我们弟兄站在讲台上这样讲的时候呢，你看底下这帮人显然是很有水准的， 啊，他们有属灵的一个深度的这么深奥的信息，他们能接受，就如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一样，以弗所的圣徒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他们能接受那么深奥的一种信息在那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不是不说话，神乃是要找听话的对象。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都能成为这个听话的对象啊，并且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从清早到晌午，哇，整个一上午的聚会啊，这个一直在那里读主的话语啊。那么，并且呢，这里他们也没觉得好像疲惫啊。大家这个对主的话有深处的一种一种的一种爱慕啊，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里面一种复兴的景象啊，神的儿女开始爱慕神的话语啊。我常常有时候听见弟兄们常常提起从前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聚会啊，那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椅子很舒服的，够的，他们都是坐的那个板凳的，并且自己搬板凳来的，自己带板凳来啊。并且一坐那里，弟兄们常常一讲到就是两三个钟头啊，没有翻译的啊，两三个钟头，大家坐在木头板凳上面，没有人动的，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听接受主的话语啊。所以难怪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光景是非常的复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的这个爱慕啊，也测验出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一种的光景。我们知道今天，在普遍的天下神的儿女的聚会中间，神的话语很多时候都是被荒废的。有很多聚会他们都是15分钟啊，你知道这样的聚会多得不得了，15分钟、20分钟啊，这样这个主日上午就这么一点主的话，并且呢也还没有什么太多解开来的话，有人读读圣经就算了。弟兄姊妹就可以可见了这个教会的光景的一种的荒凉啊。他在这里哈，这里说那里读啊，他们在这里哈，像他们那个读啊，那个读这个字啊，它的原文是就是 call 是或者是 cry 啊。我这里把它翻成大部分英文是你把它翻成 read， 那我想这个里面有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要什么呀，要声音很大宣读啊，是一种朗诵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在读经的生活上面的啊一种的光景。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把这个律法书呢带来之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搭了一个台子，我想可能教会历史上这个讲台恐怕就从这里来的，这里讲那个搭个木台的就站在上面，站台上面，不仅在台上面呢，这个右边站6个，左边站7个啊。我年纪轻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还有这种习惯，那个叫做陪讲台啊。从前我们这个上讲台的时候呢，这个都要有人陪讲台，那后面呢就是说要祷告，我也上去陪讲过啊，陪讲台坐在讲台上面。我以后呢慢慢大家觉得这个也太形式了，所以就把它取消了。我想这些啊你可以看见一点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他们的习惯，有的从圣经里面来的啊。那我记得从前呢年长弟兄上台讲到说，哇，陪讲台人很多啊。有一次那个大传福音啊，那么一个人在前面讲，后面60几个人听的，都在讲台上，那个讲台很大，60几个人在上面啊，就各地所有的同工们都在上面，那表示这背后用灵来扶持啊。那通常平常的时候呢，都是有的时候少都是有10几个这样子啊，最少的时候呢就是2-3个，一个领诗歌的一个报告在上面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就是那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就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啊，就说呢，以斯拉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呢，他不是代表自己啊，他是有一般的弟兄们跟他们在一起，就好像在五旬节的时候一样，那些门徒们都在一起，彼得是一个代表的，彼得是代表教会、代表的身体的 上帝跟肢体起来讲话，所以他也一方面讲的是站在身体的原则上面讲话。今天呢，我们看见这地上很多的恩赐的表现呢，都是单独的啊，单枪匹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呢，我们非常需要有身体的原则。今天我们讲道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慢慢弟兄姊妹们能在这些方面认识基督身体的意义，说像我们一个弟兄上台讲道的时候呢，他是代表我们大家一同讲的啊。那么讲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代表所有整个教会起来说，完全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它是一个整体的原则啊。所以他右边站着多少人，左边站着，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很有意思的。我想我不要一个个名字去解释他们的意思啊，这每个名字都是很好的名字。那当然这一班人呢，他们有人讲他们可能是祭司啊，他们因为祭司们呢，他们是服侍主的，所以他们在那里一同的 support 啊，支持这个以斯拉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指示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叫这个说是可以说以斯拉的这个话语指示，这个公开的话语指示。那所以在教会中呢，有讲的也有扶持。在第五节那里啊，讲到他把这个书啊在众民的眼前展开，他一展开呢，众民就站立起来了。这个我们这个时候看见神的儿女们呢，对于神的话语的一种尊重啊，他们可能已经呢很久没有听见神的话语，所以一看见这个话，他们就站起来了。这在主话语的面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啊。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并不一定说是都要站立在那里啊，但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如果你要用主的话语来服侍人的话呢，你必须做一个侍立在主话语跟前的人。所谓真正的话语执事，就是侍立在主话语的跟前，自己是一个听话的人，自己是一个尊重主话语的人。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许多年长弟兄们常常就这样说，我们需要侍立在主话语跟前。所以一个人能从主那里有一些的领受，有一些的亮光，绝不突然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众民都站起来了。那这个以斯拉呢，就先来个祷告。所以你读这整篇的时候，很像我们现在的聚会啊，聚会的方式啊，站在讲台上，啊，那圣经打开来了，然后先来个祷告，然后再讲道。我想可能是以后的教会历史上可能有许多事就学这个方式啊，所以现在所谓的讲台的这种方式，可能以后就是这样。那以斯拉在这里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啊，他这里这个祷告呢，那么引进了一个敬拜。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呢，使徒们都知道这个祈祷传道啊，这是两件连在一起的重要的事情，并且呢是祈祷在先啊，传道在后。所以呢，在传读主的话语之前能有点祷告是好的，那么在讲道之前有点祷告也是好的。所以很多弟兄们都是要先祷告一下，然后再传递主的话语啊，学以斯拉的啊，以斯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话语知识的一个榜样啊。那么他在这里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说耶和华是伟大的。他的意思说耶和华是伟大的。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在圣经里面啊，你看这个伟大这个字只用在神身上，从来没有用在任何的人身上啊。所以我在各处讲到的时候，我就跟那些青年弟兄姊妹们这个挑战，我说你们找找看圣经中啊，能不能找到伟大的摩西这样的话，或伟大的大卫这样的话，你找不到。以色列人他们分得很清楚，他们从来不把这些大话用在人的身上，用在任何人身上。在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伟大的摩西，伟大的大卫，我们很多人讲到都是这样的讲法，就伟大的保罗，伟大的彼得， 弟兄姊妹们，圣经从来不把这个伟大摆在人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里面呢该有的一种基本认识，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就是把人呢捧得太大了，是吧，伟大的什么伟人哦，结果弟兄姊妹们就跟从这些伟人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伟大这个字眼只用在神身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最好学会啊，不要随便用什么伟大的什么，英文世界里面这种话很平常，他们很 great 什么东西 great 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随便把这些用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呢没有什么伟大，所以以色列人虽然非常的尊重摩西，但从来不敢把这个伟大这个字摆他头上，他们只能说耶和华是伟大，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在主面前在用词用语上面一个注意，也显明日里面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形。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以斯拉颂呢，耶和华是伟大的神，他这么一称颂呢，众民都举手啊，这个就应声着嘛，阿们阿们。所以在聚会里面就是有人祷告我们阿们，这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这个应声的阿们呢，就说他说耶和华是伟大的，我们说是的啊，只有他是伟大的，大家应声，这样就引起他们里面的一个敬拜，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啊。那这个面伏于地不是说他们趴下去了，不是的，这也是他们把头低下来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聚会的习惯，我们说先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为什么低头呢？在想为什么不仰起头来呢？我就说以斯拉当时就是这样的，大家就低头。他这个面呢，这个面呢原文是 nose 鼻子，他叫鼻子这个这样放下来对着地上，表示他们一种里面的恭敬，一种的敬拜啊，一种敬拜，他们就在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另外的有三个人和加上利未人啊，他们这班人呢就在那里呢这个起来念这个律法书啊，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呢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啊。这里讲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读主的话清清楚楚的，那必定表示怎么样，他们在主面前呢是在主的话语上面呢是有很好的训练有素的啊，他们能把主的话呢清清楚楚的念出来。所以我就说你读圣经啊，基督徒读圣经啊，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读得清清楚楚的啊。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就是不是加上几个字嘛，就漏掉几个字啊，或者读了个不清不楚的，是吧？尤其我们读这些人的名字，有的时候很难把它读清楚啊。那么如果你能把它读得很清楚，表示你在家里面训练有素，是吧？那么好好的在主面前读。所以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呢，教会中弟兄们带领我们读圣经所要求我们呢，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朗诵啊，把圣经的话拿来朗诵。家里面大声的朗诵啊，所以他们那时候赞成的买大字圣经啊，所以我们青年弟兄姊妹都去找了个大字圣经啊，因为说什么呢，圣经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不能念错，绝对不能念错一个字啊，像今天弟兄姊妹圣经中还有很多的字我们不会念，对不对，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怎么念啊，哎呀有的时候那个字出来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念这个，有的弟兄念那个啊，乱七八糟的啊，那个不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念。比方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啊，那里讲到这个树被砍倒的时候呢，留下一个树什么啊，
树
墩，应该念树皮子，有人念树皮，那个念树墩子啊，树墩子，所以你要必定要把一定要把这个把这个把它这个弄清楚。常常我听很多弟兄姊妹讲这个悖逆，他念成伯逆啊，这个都不行，这个不能，这个就是不是清清楚楚啊， 你至少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主的话念得清清楚楚。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呢就是念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家里面呢，弟兄姊妹不要光用眼睛看，初步的读圣经最好是读朗诵。你会发觉很有趣的，有时候读啊读读会读出感觉来的，啊，朗诵。所以这是当初我们看见这里哈、啊，不是光以斯拉一个人对主的话语有清楚的认识啊，那么他是一个话语的指示。那么当初有一批的人，哎呀，我心里边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啊，盼望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中间能够出现一批读经的人。这些人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个个的名字都写下来的，圣经把他们的名字，那就表示说这些人呢，他们在读圣经的事情上面是被圣灵称许的，所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下来的。我们盼望这是在教会中能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大家熟悉神的话语，然后呢，也可以教导啊别的弟兄姊妹们呢来念神的话语啊。这里不仅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啊，并且呢能够讲明意思，能把这个圣经的话语呢能够把它解开来。他这里哈、啊、希伯来原文呢、啊，他的意思是 give the sense， 这句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的，就说呢，这个就说给弟兄姊妹们呢。有一种的这种这个 sense 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主耶稣开他们的窍啊，那开窍那个窍就是 sense 啊，所以呢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他们呢能帮助弟兄姊妹们在读经的事情上怎么样开窍啊，所以有的圣经就是解释说呢，英文圣经就解释说呢，它是 interpretation 啊，就他们会把主的话能够解开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主的话语的解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主的话不能解开的话呢，对你自己来讲的话没什么供应，对别人也没供应，对不对？一定要把主的话能够把它解开。所以这班人呢，他们呢不仅是能把主的话念得个清清楚楚的，并且怎么样呢，能够把主的话能够解开，解开呢并且能帮助别人开窍啊。我现在发现在读经的事情上面，开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能帮助一个人开了个窍的话呢，他自己就会读圣经啊。就像从前，那么我们从这个Sparks 弟兄的知识里面得着一点帮助，开了窍啊。也有弟兄们讲说，这个好像拉天窗啊，拉窗帘了、啊，那个窗帘一拉开，哦，叫你看见，这一看见不得了，下面的开始怎么样，主的话语你就自己能够读。我们因为也没受过什么所谓专业的训练呢，这些没有人给我们这些训练，就是怎么样，因为有一些弟兄们的帮助帮我们开了里面一点的窍，从此之后呢你就根据这一点的窍，那么你读圣经你就开始讲道了，就是这样啊，这个话语的知识就这么产生来的。所以我以后看见一些弟兄们是开了窍了，感谢主，他下面就可以下面呢用功不用功，这是你自己的事，所以这个开窍很重要啊。然后他们帮助这些神的百姓们呢，讲明意思是百姓们明白所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是要在主的话语上面再加上其他什么东西，最好的话语知识呢就是能把圣经的本文把它解开来。今天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呢，因为你本身圣经解不开来嘛，所以加上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进来了啊，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所以我有的时候，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时候我也去听一些弟兄们讲到的时候呢，哎呀很精彩啊，听得耳欢喜的不得了。其实呢我回来我把它想想，他今天那个里面真正主的话就那么一点点啊，是掺了一大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你如果只把那个话里面那个中间那一点抽空的话呢，整个都是空的啊，光是一些故事比喻啊这些东西而已，没有多少的内容在里面啊。我想如果内行的话，慢慢的内行的话，你就能够分辨出这个东西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的跟前呢，要能看晓得有一些弟兄们他们真正这个 在主的话语上严谨的人呢，他们是只把主的话语解开来。当然你有合适的比喻故事呢，能够帮助人领会这段话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晓得最重要的还是话语的本身被解开了。所以今天主在地上所需要，教会中所需要的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前些时候和弟兄们在一起交通了，我们就说呢，神呢用他永远的旨意啊，引导神在地上的百姓啊，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那么一个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在地上呢，教会中呢，主能够得到一些话语的指示，能够把神永远的旨意呢解释出来，供应那个世代。你看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神兴起很多这些指示啊，所以那个指示一过去之后呢，如果没有接续的人过来的话呢，这个整个时代变成黑暗的。我们不能光是总是活在过去的人的那个亮光里面，需要今天主给我们的看见。所以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些在话语上面能够帮助人的，他们能够把主的话呢能够解开来，能够叫人得公义得帮助。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只有真正的启示能够带进属灵生命的转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这里啊把这个话呢一讲明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那些百姓们呢，他们呢就哭泣起来了。因为什么？他们里面最深处良心的感觉被触到，所以他们里面有一种感触啊。我们知道这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是爱神的一般人啊，所以神的话语呢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感动力啊，讲的有感动力，那么听的人呢也有接受的这种的心啊。所以他们这个在这里听见这些话就哭了。但是呢这里哈，这个省长尼西米啊，文士以斯拉的，还有那些利未人呢，对他们说呢，啊，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是个节期啊，所以呢不可以哭泣，叫他们不要哭泣啊。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们是悲喜交集对啊，一方面为了他们过去的经历啊，心中实在是有很深的感触啊。那么现在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得罪神的啊，是多么的远离神的。那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那也因着神的那个接纳的缘故啊，他们在这里应当欢喜，所以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欢喜啊。所以对他们说，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那个吃肥美的那个就是，其实原文就是 fat。我今天我想我们这个最怕这东西，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啊，这个油对他们来讲是蛮重要的啊。这个像从前十几二十年前在中国一样哈，人家去市场买肉的话都是买肥肉，不要瘦肉。那个，不过这里呢，我们知道它这里当然有属灵上的含义了啊。那指的是要吃那个丰富的啊，并且那个喝那个甘甜的，喝喜乐的，吃丰富喝喜乐，就是这样哈。在神的日子神有丰富的供应临到他们，那么他说在这里啊，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啊。感谢主，这里大家都有分享啊，就是像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他这里有一句圣经中非常出名的话，就是在第十节那里啊，最后那句话，他说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弟兄姊妹们，今天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也是真实的。什么时候主的喜悦能临到我们身上，那就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力量。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们立定的心志啊，要得神的喜悦。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神喜悦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说你今天做一件事情，这个你明明晓得主不喜悦，你的生活怎么会有力量呢？对不对？不可能有力量啊。那么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做了， 主的心很满足，主很快乐，那你基督徒的生活就很有力量啊。所以呢，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追求一种的生活，不仅知道神爱我们，并且追求呢能使神的心喜悦。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啊，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呢叫百姓们都安静啊，不需要忧愁，然后众民就是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你知道这个时候主的话语呢在神的百姓中间是完全是开启的，正像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们的一个请求一样，请求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主的话呢能够不仅被释放出来，并且能快快的行开。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主的话在他们中间完全被接纳。我们发现今天的地上的教会哈，人对于神话语的接受啊，你不要看人很多，信主很多，对主话语接受的这种的情况是很差的。很多地方你真正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他都是封闭的，根本他不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这里啊，当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复兴时代的这个光景啊，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接受是非常的接受啊，里面完全顺服的，所以并且听得明白，那真是带来极大的快乐。我曾经和弟兄姊妹多次讲的，1965的时候啊，我们刚开头的时候读 Sparks 弟兄的书啊，根本读不懂，觉得非常的深奥。那个时候年纪又轻，我心里就很着急，你知道吧？我想怎么会有这种，因为过去读属灵书籍没一本读不懂的，那么现在居然有一本读不懂啊，这是什么书啊？所以那个时候心里面有点着急。然后呢，弟兄们的帮助就开始，有一天呢，忽然之间里面开了，哎呀，那真是快乐啊！弟兄姊妹，真是快乐。我现在每次回想那段时间呢、我都还是这个感觉很新鲜啊，非常快乐。那个快乐，弟兄姊妹，不是一下之间的，一连持续差不多一个月啊，一整个月在主的跟前这个里面就是这么的释放和满足。所以你知道，一个人真正明白主话语的时候，那真是吃到美的，喝到甘甜的啊，这个里面真是满足啊，满足的快乐。所以主的话语对于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盼望主在这里带领我们大家能够呢开始呢在主的话语上面呢大家有好的追求啊。他们不仅这样哈，到第13节就是说，次日这些众民的族长啊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不仅前面一天听了啊，现在怎么样呢？他们还要听，并且不仅听怎么样，并且是怎么样，非常的留心。这个留心哈，它的希伯来原文的这个字哈，这个 sakar 这个字就是训诲诗，诗篇里面讲的训诲诗就是这个字啊。那么它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就说呢，这个恒通啊，他也有什么考虑周详，还有什么审慎啊。那我想把这些字摆在一起，你就能明白他的意思了。就现在他们对于主的话呢，不仅是听了怎么样，并且怎么样，非常的谨慎的在里面呢，要找到一个今天主对他们的一个教训，要叫他们所能行的啊。所以他们在这里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结果呢，他们在律法上就看见写着的那个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七月的时候要有祝棚节。所以正好那个时候是七月，他们就读到了这段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在各城啊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呢，要过祝棚节。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啊，那个祝棚的意思哈、有两方面的意思。那个祝棚一方面就是呢，宣告呢这个世界呢是我们短暂停留的地方，我们是寄居和客旅。 我们在地上过的是帐篷生活。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还吩咐他们每年到七月的时候要过祝棚节，不要忘记自己在地上是寄居和客旅。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这是重要的提醒啊。很多时候我们无不自觉中，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哎，好像我们要在地上要永久存留一样啊。我们还要常常提醒自己是这个寄居和客旅。那另外一面来讲呢，是宣告神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啊，我们要永远与主同住。所以住棚呢有这两方面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呢上山呢，将这个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啊。这个上山就开始取这些树枝。这个橄榄树和野橄榄树啊，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是那个油的来源。以色列人的橄榄油啊，他们用橄榄油啊。这个野橄榄呢，其实呢在它的原文的意思里面告诉我，就是个油树。这个野橄榄那个原文字就是 oil 这个字哈，就是油树。所以野橄榄和橄榄树和野橄榄是油的来源。那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油呢，这个油乃是说到圣，指的圣灵说的，旧约圣经的橄榄油就是指的新约的这个圣灵说的啊。所以呢这里所讲明的呢，就是呢那个顺从圣灵的生活是一个充满膏油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晓得在祝棚节里面所应当过的生活呢，是一个充满膏油的生活啊，蛮有膏油的。这是这野橄榄树和橄榄树所代表的意思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在预表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晓得这个野橄榄呢就是指着外邦人说的。你们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吗，保罗曾经讲到啊，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原来什么是野橄榄树，对不对？被接在什么好的橄榄树上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不仅做工在以色列人身上，也做工在这个外邦人身上啊。这有预表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解释。这个番石榴树是什么呢？番石榴树的意思就是多籽的果子。我们知道那个石榴啊，那个石榴里面就是籽最多了啊，籽最多啊。这个也指着我们那个生命的丰盛啊，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教会呢应该像番石榴树一样，应该是多子的啊，这个比传播生命的啊，这个多子的果子啊。那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丰盛的生活啊。这个棕榈树呢哈，这个棕树呢，我们晓得这是在沙漠地里面一种呢不怕啊这个沙漠的干燥和炎热的一种树啊。那么我们晓得棕榈树是预表复活的生命，是预表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祝棚呢，不是光是搭个棚子而已，它有内容的啊。这讲到今天我们与神同住的生活里面该有的几种现象啊，一个是顺服圣灵啊，过着膏油的生活，那么呢过着一种丰盛的生命的生活，是一种呢不畏艰难的一种得胜的生活。那这里呢还提到说那种各样茂密的树枝啊，就是都是生长的非常茂盛，生命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特别到了约翰晚年所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呢，他给我们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就是住在主里面。一个基督徒如果住在主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应当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啊，有这一些丰盛的生活啊，显在我们的身上。我这次在旧金山也和弟兄姊妹们交通道啊。这个与主同住啊，跟这个住在主里面啊大不相同啊。 一个人与主同住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 与主同住啊，你什么都可以带来，对不对？你可以按照你的脾气，按照你的喜好，就像到别人家住一样，对不对？我们拎了一大堆行李来了，就跟人同住，对不对？但是住在主里面的话就不一样。你想你能把什么东西带到主里面去啊？那必须是出于主的才能进到主里面，对不对？是主的才能在主里面，所以这变成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秘诀。所以难怪呢，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住在主里面的人就不犯罪。因为什么？你不能把罪带到主里面去。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仇敌也不能攻击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呢，你的败坏天性也不能带进去，是吧？那你必须什么？你的脾气是主的脾气，那么才能住到主里面，对不对？你今天把你的脾气带进去是不行。所以门徒们曾经有三年半与神同住，但是到了五旬节以后呢，他们生活就开始住在主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祝棚节这个重要啊，这是重要的经历。所以当他们呢一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这里所说的这些就是住在主里面的那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他们就在呢个人的自己的房顶院内、神殿的院内、水门的宽阔处、以法莲的宽阔处搭棚啊，我到处都搭着棚子啊，弟兄姊妹们啊，你就看见那个与主同住的生活呢变得非常的普遍，非常的丰富啊，每个弟兄姊妹都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因着主话语的这种的激励啊，让我们学习遵循神的命令，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习住在主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以色列的三个大节期啊，那么祝棚节在这里啊，那么被恢复了。我们知道有它特别的一个用意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罪已经过去了，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也过去，现在最后一个节期也是祝棚节。所以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所需要最大的经历就是祝棚节。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住在主里面。所以难怪呢，约翰的指示是一个恢复的指示啊。所以他的指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劝勉神的儿女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晓得这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跟主的再来有密切的关系。他如果你们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的话呢，这样他来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就不至于怎么样羞愧啊，也可以坦然无惧，对不对？所以呢，旧约末了的这段历史就是遥指着整个人类历史，也是教会历史最末了的一段的经历。所以这一段的话语对我们今天是也是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啊，保守自己，那么能够多多的住在主里面。所以他们在到处搭棚啊，你无论到哪里都看见有人在那里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哎呀，真是好啊！啊，这房顶上都有，你到房顶上去也看有人住在主里面啊。那么到了这个到这个院内也有人在那住与主同住在主里面。那么到了神的殿里面、院子里面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侍奉主的人在那里是水门的宽阔处啊，这个充满这个丰盛生命的地方。这个以法莲门呢的宽阔处，以法莲门呢，它以法莲的意思就是 double fruit， 双倍的果子啊。我们看见这里都有都有它一些属灵意思在这里啊。所以因此呢，他说呢，从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如今，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最大的恢复啊！我们看见他们恢复到第一代的原则里面去了啊！当初约书亚的时代，我们知道那是神百姓全盛的时代啊，那是最荣耀的一个时代，对不对？现在他们呢，既然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啊，那么整个属灵的光景有这样一次大的恢复，这是何等的美丽啊！这给我们带来盼望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需要怎么样达到一种光景呢？到有一天，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习怎么住在主，因为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话，意思就是 不再有自己了，是基督替我们活着，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现在我们看着地上教会的光景的难处是怎么样呢？大家都是与主同住的，对不对啊？这个是跟主耶稣住在一起，但是我们的脾气还是老脾气，我们自己的喜好还是自己的喜好，没有怎么样，没有看见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话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才是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在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住在主里面的话呢，教会自然合一了。教会的侍奉上面的哪有什么难处？大家都是基督嘛。我碰见你也是碰到基督，你碰到我也是碰到基督，对不对？碰到基督就没难处了。因为为什么会有难处呢？因为我一碰到就碰到你，你一碰到我，所以就难处，难处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到处搭棚啊，大家都住在主里面，可以说呢，全家都在那里住在主里面。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的光景。所以因此呢，众人大大喜乐。所以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呢，以斯拉的每日念神的律法书啊，他们守节七日，守住奉节七日啊。那么到了这个第八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八就是丰满的，八就是进到永远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七章这里不仅城墙被建造起来了，现在主的话语呢，在神的百姓中间也得到美好的恢复。我们盼望主让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呢，或者从历史上面的这个教训能看见主在今天教会里面的带领，我们是应当主的。实在盼望这美好的光景呢，主今天也能把它恢复在我们的中间，或者是恢复在地上的教会。我想我们的共同完成交通到这里，再一同一点。